很高兴的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神得力的人生。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有时候生活感觉到很疲乏，很多时候做很多事情，忙很多事，但是你发觉到好像事倍功半。更难过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跟神很遥远的感觉。所以下面我就允许我用这个题目跟大家互相勉励。我会一方面将我自己见证，一方面从神的话语跟弟兄姐妹互相勉励。主题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1到第5节。今天的讲题大纲其实印在我们程序单上面，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
我是真话树，我不是卖饼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听我传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其实如果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是我结果子，因为除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这经文对我圣灵很大的帮助，待会我跟大家分享。我先做个祷告。要不感谢你教主我们弟兄姐妹在礼拜天来敬拜你，主你的灵今天跟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怎么从你得力，从神得力。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是在香港出生长大，我在香港中学的时候就信了主，信主以后我将我的生命献给神，我希望以后为神而活。我看到中国近200年里面，中国人受到很多的悲苦，好像帝国主义打来，日本战争，国共内战，遇到很多时候国家里面有很多政治运动，好像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所以当时候我就将我的生命献给神，也希望神可以用到我这一生来帮助，还可以帮助一点点我们同班的生活，改善了生活。所以在中学信主以后呢，我就决定好好去读书，希望以后为神所用。但是呢，在我努力当中的时候，我发觉到有个现象，就是说虽然说我很忙，但是呢忙来忙去好像是事倍功半，而且有种感觉，一个属灵沙漠的感觉，好像跟神很遥远。忙啊忙啊，每天很忙，但是呢忙来忙去都是心里很烦乱，而且好像跟神好遥远的感觉。当时我信主的时候，其实我有两个的误点。第一个，我是相信严格分工的，既然我是希望在立志在事工里面服侍神，我就希望我好好这边读书，教会也回去崇拜，但是教会里面啊，比方说传福音是牧师的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是决定在服侍里面，我的事工里面服侍神，我去参加崇拜，我去崇拜里面支持牧师，但是传福音是他的事，我们分工一下，因为现代社会是这样的。另外一方面，我有个误点是，我不是很少，不是常常看圣经，圣经常常放在书架上面。不是我是一个不努力的人，只是我感觉圣经有错。我看到旧约里面的神很凶，带领犹太人进来迦南地赶尽杀绝，神有点太过了，所以感觉圣经有点问题，因此呢就没有好好看圣经，那反而是祷告的长祷告，因为我需要神。这个是我信主的两个误区。这个现象一直等到的我到南卡大学教书的第一年，我在南卡大学教书，我是在德州毕业的，德州大学毕业，博士班学位毕业以后呢，就来南卡教书。 教书的时候才发觉到西藏苦背，原来南海大学虽然是一般来讲不是很起名，但是在我们国际商务上面是全美排第二第三的。我才发觉自己西藏苦背要求很高。一方面我们教书的话，教书我们在很好的期刊里面发表文章，研究压力很大，教书要求也是非常高。很多时候第一个学期教书的时候呢，我的学生抱怨我郭老师里讲话英文有口音，所以呢上课听不懂你的英文，所以考试搞不好是因为听不懂你的英文。我自己也很难过啊。所以第一年里面我非常苦，生活非常苦，因为一方面很多时候在办公室去研究，但是没有什么成果出来，另一方面教授的时候常常给学生抱怨。在这个时候我怎么没有成果的话，我就加班，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以后，好，下班回到家里面吃个饭，就回到系里工作，礼拜六的时候也回到系里工作，礼拜天我是基督徒，我去敬拜神，敬拜神以外还去系里工作。我老婆常骂我，算家是旅馆跟餐厅，回过来睡个觉吃个饭就离开了。我自己也不喜欢自己，因为我知道我的生活不平衡也不喜乐，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拼了老命都没有什么成果，我不拼怎么活呢？有一天我们夫妻坐在我们家外面的草坪祷告，流泪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做基督做得那么累的？我不是为自己的，我希望将我自己献上给你，希望借着我的工作可以服侍我的同胞，但是不要说服侍，现在连自己生存也不行，为什么做基督这么累？当时候我们想，直到当时我们美东南区是去美东是在独立节去参加阿拉巴马一个退休会的，所以美东南区卡基班一起轮流办的，当年是我们办，我们轮到我们教会办的，所以我跟我太太就决定去这个退休会，我就希望神借着退休会跟我说话，我说神一定要跟我说话，不然的话我会死得很冤枉的。到那个退休会的话，神的确跟我说话，大大跟我说话，都指出我的问题所在，好不好？我们还是再念一遍，来。当时候神界的讲员大大跟我说话，首先他给我看到其实圣经是没有错的，讲员讲得非常好，他串旧约新约，我看了圣经还有很深入的，就发觉以前我以为圣经有错，其实我对圣经是背景不了解，从那天开始我对圣经就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我就说我每天有看圣经，只是说我圣经有些不了解，我放在括号里面，如果有机会才以后问属灵长者，但是不会影响到我每天看圣经。因为放我们明白的话，原来是说神不是要我们原则分工的，我们一方面是我们事工，一方面是在教会里面应该跟牧师配搭一起去传福，用到我们这个。更重要点，神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又藏在我里面，不然你就不能结什么的果子。神说孩子，神你用心很好，但是呢你好愚笨，你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差不多，你每天就靠自己去拼搏，你跟非基督有什么不同呢？ 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你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你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当时神就大大的一头半个说到我的问题所在。我听了神的话以后，我回到南卡，回到哥伦比亚以后，我就跟神说了，神啊，我在你面前画个时间点，我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间，我上班的时候我尽量不要做教育的事，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要做好我的科研，我的教书，我的行政的工作。但是下午晚上下午下班五点半下班以后呢，我就不回到系统工作的。通常我现在五点半回家以后的，我通常是跑步机跑半个小时，一边流汗一边看录像。看完以后呢，当时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拉伊粉跟我一起洗澡。后来呢，就很多时候呢，洗澡完以后，洗澡完以后呢，我们一起下去吃晚餐。吃完晚餐以后，我到洗碗机，我洗碗，睡了就去休息一下。有时候我就陪我儿子看功课，有时带他出门去训练。所以当时候呢，我就很少，现在就很少晚上去的工作了。我周末礼拜六的时候也不到去的工作了，除非非常紧急。礼拜天更不会到去的工作了。我就跟神说，神你要看着办呢。我是按照你的话去做的，我是泼出去的，我走出了信心的一步。客观来讲，我工作时间少了很多，神你看得到。但是我希望按照你的话语做个平衡喜乐的人生。从那年秋季的时候，我的工作的起伏，效果的起飞。之前我没有什么成果，现在我一篇篇论文出来，不是普通的期刊，是我们的国际上头牌期刊。我教学生抱怨少了，反而是给我教学奖，不是一个，很多个。这个是我工作少了很多时间的结果。而且更难得的话，这里少抱怨了，多一点在家里陪他陪孩子了，生活比较平衡，又有喜乐。神说，孩子，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你要藏在我里面，不然你就不能结什么的果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积极，首先在我们学生团去服侍，后来在教会服侍。当时牧师不是黄牧师，是另外一个牧师。牧师看到我就请我教主日学，他的主日学差不多以后，就请我讲道。讲完道以后呢，我们对常在查经班很有负担，所以跟牧师很多时候轮流去超神去帮助他们学堂。后来师子学位有些同工经过到我家里，知道我一套门徒训练东西，就介绍他总部在十九年办营会。周大卫牧师他的总干事感觉很好，从此就说我要跟你一起来合作。因为现在中北国有很多大学生，老师很少，同工很少，好不好的去训练他们怎么做门徒训练，训练成同工来帮助他们。从2004年我的服侍就往外跑，所以对不起弟兄姐妹很少看到我，就是这个原因。我基本上都没每个周末都在外面，上礼拜才在田大体办布道会。在很忙的时候，但是我的工作没得当掉。我常常跟神面前说，神啊，不因为你用到我的时候在我施工上面丢你的面子。在南卡大学我教了快了30年，但是我在成绩最差的一年，就是我每天晚上去工作，做 做梦回去工作的地。李国国老师，你的经历怎么来的？人家教授的话，开夜车还不到天有，你这么长排出去，你能力从哪里来？所以现在我就跟你分享我的秘诀的秘诀。早上祷告，好吧，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遍，来。马可福音一章35节描述到，耶稣很早的很早爬起来，在这边跟神祷告。我学耶稣的榜样，很多时候呢，我就很早爬起来。很多时候我太太还没有醒起来，我儿子还没有醒起来啊。天上有时候还没有亮的时候，我一个人就坐在走到楼下里面，在客厅里面就坐在沙发上面，就哼一首情歌给神听了。最早晨的时候还喜欢在那边安静，因为我刚开始脑筋还没有其他东西的时候，因为我最干净最清清的时候，脑子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跟神谈心。这个是我的属灵的秘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习惯呢？你说郭老师你不同啊，你是教授，我们是做学生的，我很忙的。或者我做家庭主妇的，我孩子一起来的我要起来的，或者我要赶着上班的，我开车上班有很长时间，所以晚上我可能看一点点，早上爬起来看就是你们教授的专利品，我们很看很难的。那你说你很忙，我就给你看一段经文好不好？如果你对声音比较熟的话，你看看声音很多前后我看得清楚的话，很有很多洞见。耶稣祷告之前那天，好不好？请大家看一看耶稣做过什么事情，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来。继续下去。这里我们注意到耶稣祷告之前一天做了什么事，我们数算一下啊。首先在他的会堂干什么？讲道，讲完道呢，赶鬼，赶完鬼呢，是新人的岳母病嘛。天晚又要发生什么事啊？全城的被污鬼附的患病的，就耶稣来赶鬼一病。耶稣忙不忙呢？耶稣忙吗？哦，耶稣忙还是你的忙？好像耶稣忙一点哦。为什么耶稣那么忙还可以脚爬起来，不可以爬起来？你说郭老师不是这样说，耶稣是神耶，我们是凡夫俗子耶，是不是这样？声音不是这样叫的，耶稣是全人全神，他虽然没有罪，除了没有罪以外，人所有的弱点，比方说他会饿的，他会累的，所以这个不是借口。为什么耶稣那么早爬起来？你说可能耶稣很爱父神，所以他一天早上的时候用他最好的时间来献给他的父神。我就问弟兄姐妹，你爱父神吗？ 就像唱歌的说爱嘛，你真爱是假爱啊？还有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耶稣很早爬起来？是耶稣非常聪明。其实耶稣在那里干什么？是在充电。原来耶稣知道他一天的果效是从那天开始的，他一天的果效是从神得力。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别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很多弟兄姊妹每天就是靠着自己干，干了干了，事倍功半，心里很烦乱，忙这个忙那个，但是有一点最基本东西他忘记了，他是个基督徒，他是葡萄树上的枝，葡萄树的枝子，需要每天好像主耶稣来到神面前来支取养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属灵的秘诀，早上起来用最好的时间来跟神亲近。你说郭老师你几点起来啊？其实没有一定的啊，有些是五点多就起来的，我有时候是六点多才起来，有时候七点甚至啊，其实时间没关系啊，最好不要太晚啊。那你要早点起来的话，要早点睡啊，不然你很难爬起来的。如果很晚就睡，晚上还要去看网看电影哦，看电脑你继续睡不好，睡不好你爬不起来的。你可能一个礼拜坚持一个礼拜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早点睡起来的，就早点睡。你知道吗？神在我们人群本来是一个闹表的，一个闹表吧，一个人十点到十二点睡好最好时间，睡觉时间，这是医学是发现的。所以你过了十一点睡的还没有睡的话，其实你是跟你的身体逆转的。所以早点睡，早点爬起，用你最好的时间献给神。他说：“人家弟兄姊妹说，那我晚上可不可以啊？”晚上灵修的比没有好，因为灵修那些很多时候睡着了。所以说我们向神是献出初始的果子，投身的，不要将每一天最后的时间献给神。当你用最好的去献给神的时候，神将其他东西会加倍的祝福给你，从神得力。你说郭老师，那你灵修多久啊？早上祷告多久？你刚开始也不用很长，15分钟，慢慢久的时候你喜欢的话，到了20分钟、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很多时候我不知不觉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的了。为什么不知不觉？因为我很享受这段时间，时间就噗就没有了，很快就过去了。哎，早上以后就发觉灵修好像充了电一样，感觉很好的。你不像我试试看。那你说郭老师呢，你早上起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干什么呢？你祷告那么久祷告什么？是不是将我们教会的所有需要列个清单到时候跟神说呢？不是，祷告场上的重点不是在于求，不是可以求，是可以求的，但是你没有求以前，神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了。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来，天父比我们更知道我们需要。其实你没有祷告之前，神已经知道的。你可以求，可以求，表示你的心意。但是早上祷告最重要不是求，早上祷告最重要是什么？赞美，赞美神，感恩赞美，渴慕神，跟神有情的约会，所以早上祷告的重点。好不好？请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6章第10节，一起来。大家晓得这个被典故吗？当时发生什么事啊？有个犹太的女人，她买了很用很多钱买了香膏，来屋子里面，但淋在耶稣身上。结果当时旁边的门徒怎么说啊？ 好浪费啊。如果你是旁边，你在馒头旁边，你会怎么说？如果是小朋友，我也说好浪费，好辛苦的啊，很多很多钱的都香锅玉林都没有了，用来救济穷人多好啊。但耶稣回答怎么说啊？他说不要难为一个女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个美事。而且当时耶稣曾经有应许，以后福音传到哪里去的时候，这个女人的故事一定传到那边去的。有没有兑现呢？有啊，你现在不是听到了吗？弟兄姐妹，早上祷告用你最好的时间，不是求，是拥抱你的天父，去爱他。如此行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有一些出人意外的收获的，不是你想要的，但是怎么样，神送给你。早上祷告的益处，我举出三个，不是三个，但是我举出三个。第一个是对品格的改变。很多弟兄姐妹信了主以后，发觉到没有信主还好，信了主以后很讨厌自己。没有信主以前，发觉自己是蛮好的，信了主就发觉自己毛病很多，因为圣灵光照。想改的时候很勉强的是改的时候，改来改去改不了。有些姐妹跟我说，她很容易很喜欢跟老公发脾气，明祷告说不要发脾气，祷告完以后老公进门看到面目可憎又发脾气，越不想做的就越愿意做。为什么？也修补你的老我。早上祷告的意思说，你不是要学干是什么东西，你常上的方法是在于渴慕神。脱去旧人穿上新是重生的秘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是主耶稣在你里面活着。早上祷告是渴慕主耶稣的形象，当你渴慕多的时候，他的形象就临在上面，将你的老我拍走了，他以自己来代替。所以如果你发觉到你自己很多时候来不及很难改的时候，我告诉你的秘诀，早点拔起来。当你渴慕神想生神很多时候，你荣耀神的爱的时候，神就用他的儿子的形象临到上面，就将你的老我排出去。好吧，请大家念一下出埃及的34章29节到30节，一起念一下来。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就是摩西在西奈山40昼夜的时候下山以后怎么样？他脸皮发光耶，所以有客人看到他以后，他不敢看，所以他用个拍子遮住了。我就问弟兄姐妹，这光是摩西的吗？是谁的？是神的。因为朝见神的人多的人，他脸上是有神的荣光的。你发觉基督徒可以略分两大种。一种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你夸头，你是基督徒。有些基督徒你跟他说的话，你就发觉到他都是基督徒，很有性格力量的。分别在哪里？不是他，是神融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发觉到你在重生方面，你很多都是老皮，也很难对付的时候，请你卖我的产品。对产品说早上祷告。早上祷告的另外一个很好的好处是说，你会发觉他的祷告非常有果效。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的15章第7节，一起来解答。看那句话非常好，他说凡你所愿意的怎么样，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香港来的弟兄也是才记得，我们香港有一种黄大仙。黄大仙怎么样？那个招牌说有求必应，好像这边说神是有求必应，把你所愿意的祈求怎么样，就给你成就啊，是不是这样啊？不是，你看前面有什么要求啊？就说你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其实神是没有亏的，因为你藏在他里面，你的心意就变成神的心意，就变成你的心意嘛。 杀青当然他的成就哪算有亏的啊。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没有果效？因为你不懂得神的心意。你求啊求啊，神说好烦，你知道吗？你求东西我给你害了，你知道吗？当一个人走在神面前的时候，融在神里面的话，神的心意就改变了，他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当然成就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祷告很缺乏力量的，不妨早点祷起来。有一次有个教会有个聚会，牧师讲到早上祷告的艺术，中间有一个姐妹是老姐妹，她听了很有作用，所以她回家就操练了，每天早上很早就爬起来，一个人在那边祷告。过了一个月的时候，他回到教会，他看到牧师，很兴奋告诉牧师说，牧师啊，我过去很多年祷告啊都没有应验，过去几个礼拜都应验啊。牧师说，哈利路亚，赞美神，神听祷告。他祷告很久的都是应验，以后呢他现在也很喜欢早上起来的，他是怎么样？因为很多祷告都已经应验了，他下面祷告什么呢？啊，神给他感动，他的祷告为一些常来教会很久还没有信主去慕道朋友祷告。所以每天早上呢，他指明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人祷告，他说，神啊，我这个老太婆不懂传福音，我希望你升起一些我们弟兄姐妹有口才的会传福音的，跟那些慕道朋友传福音，我很希望他们信主。他每天早上祷告，过了几个礼拜，他看了牧师，他说，牧师啊，这次不灵耶，这些慕道朋友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弟兄姐妹跟他们传，所以怎么办呢？不是说别人跟他传，好不好？你自己传。老妈妈说，我是一个老太婆，不懂得传福音，怎么传？不是说你试试看吧。所以老妈妈是非常爱主的，非常听教的人，所以他听牧师讲话呢，就打电话去跟一些慕道朋友说，某某某想来看你，可以吗？在教会里面，老妈妈是很有口碑的，很尊重，很受尊重的，所以当然说可以，可以过来看哦。所以有一天他去看那慕道朋友，按铃铃铃铃铃铃铃铃，慕道朋友出来的，他说，某某某，你知道吗，我为你祷告很久了，我一直希望你信主，但是呢我修神啊派一个可以传福音的有口才的来跟你传福音，没有人跟你传，牧师说要我传，但是我不懂得传福音，我只希望你信主啊。慕道朋友非常感动，感动就流泪，就祷告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不是一个，好几个都是这样。祷告出来的能力，重生得力。感谢神给我现在很多机会，都在外面服侍。看到我们现在中国人同胞很多人信主，甚至美国、欧洲也好，中国也好，一批批的信主。我相信整个中国福音大爆炸的原因，一方面是欧美的基督徒为我们祷告了很久的时间，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中国有不少的爱主的基督徒、受教的基督徒，很早就爬起来为他的祖国祷告。就是廖晨刚才弟兄带我们唱一首歌，中国早晨5点钟。弟兄姐妹，早上你在哪里？还在被窝里？美国的基督徒生活太舒服了，这容易太舒服，他没有属灵的挑战，结果很多属灵恩典就在他们身上擦身而过。有一次我在中国西部办个营会，3天3夜的在那边培训一些少数民族宣教士，教导他们怎么做门徒训练更有效，让他们跟少数民族传福音的时候，信了主以后可以带他们做门徒训练，将门徒训练传过去。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发觉5点多钟的时候，客厅已经开始有声音了。我就爬水看看，原来 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漱过口、洗过牙、刷过牙，还没有吃早餐，就围着客厅里面来祷告、唱歌来歌颂神，为祖国祷告，为中国教会祷告，为中国的传、中国的领导人祷告。令到我这个做老师的非常惭愧。今天中国的福音大爆炸，因为很多的爱主弟兄姐妹用他的膝盖来服侍神。弟兄姐妹，用你宝贵的时间献给神，这样的祷告会蒙神所喜悦，也会在他的国上上面有份。早上祷告的第三个原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八节，一起来念下来。这是谁讲的话？保罗嘛。保罗说，你知道用保罗用现在主语是拿两个 PC 的，我只是一个啊，他有两个的，因为他现在当时说学习高手之下，很有学问的，但是呢他学问那么高，他怎么说？他说我现在看那个 PC 啊是粪土嘞。为什么？我这个容器是有限的，容器装了别的东西的时候就没有空位了，现在呢我恨不得让这些东西都抛掉了，那我的空气空了以后怎么样？我装在自保嘞。那自保是什么东西啊？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早上祷告啊？早上祷告最终原因就是没有原因，你听懂吗？早上祷告最终原因是没有原因，它本身就是目的，因为你是朝见万有的主，万王的王，所有的宝都在神里面。很多弟兄姊妹有个错误观念，他们感觉人生就是为自己立一个目标，可能是家庭美满、孩子健康、事业稳定有成，甚至科学家拿个 PhD。 神是他们什么？神是我的工具，但我平常干干都不够好的话，神麻烦你出来一下帮忙一下，搞定以后你回去啦，下次再见。很多弟兄姐妹的信仰就说他有个目标，他人生有目标，神是他的工具，有虚我来利用神，对不对？错了。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生的目标就是神，这是纪念神、享受神、以神为乐、荣耀神、以神为乐，因为万有其实都在神里面。你脱去神去寻找万有，就是你拿了 PhD 拿了诺贝尔奖，你最多开始两个礼拜下来就不开心，都是空虚，因为万有就是神所创造的。你脱去神去找万有的时候，就是虚空，就是不逢。聪明的人抓住神去看生活的每个环节，做餐馆的可以照顾客人，在炒菜、教书、做家庭主妇、养儿育儿，但每个事情你知道，这个事情本身只是工具，这工具是用来体验了神的多方方面面，体验他的伟大、他的爱。你这样的话，你整个人生就是暂时不同，你属灵上面会有个很大的跳跃，弟兄姐妹。所以早上祷告最重要的目的是没有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朝向你、叫你爱你的神。所以我服侍很多，我有很多工作，我有家庭， 但是我一天最喜欢的工作，最喜欢的时间，就是在早上的时间。That's my high point of my day。在继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有一次有个营会，这个营会呢是很多传道人跟牧师的为他们办的营会。营会是在冰天雪地中间举行，中间有一个老牧师，年轻的人在船上看到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跟老牧师讲话好像跟神讲话一样，非常有亲和能力。所以呢，年轻传道人说：“马牧师，你的属灵秘诀在哪里？”马牧师说：“现在我们营会有一些项目，好不好？我们项目完了以后，如果是晚上有点时间，我可以很愿意跟你们分享。”所以有一天晚上的时候，项目各方面节目已经完了，完了以后，他们就围在客厅、饭厅那个酒店啊，一个大厅里面，旁边有火炉，很舒服。他们围个圈，有个圈里面，年轻传道人就问马牧师：“你的属灵的秘诀在哪里？”老牧师说：“我出来牧会已经四十几年了，我刚才的牧面是年轻传道人，我就非常忙，我非常忙，我就借神的名去上去服侍神啊，传福音啊，很多很多事情。结果呢，白天忙很多了，晚上回去很累，想看看圣经。结果怎么样？我的孩子啊，很年轻啊，很小啊，蹦蹦跳跳啊，心里非常旺盛啊，所以我就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爸爸就在白天也累，晚上也累。所以过一阵子的时候。”才发现很疲乏。他有一次灵机一动，有感动，他说：“好不好？我晚上我八点钟晚上就睡觉了，睡觉后我给太太去看那孩子啊，他们大概十二点还要睡嘛，我就两点爬起来。牧师说两点爬起来，他自己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坐在桌子上面去灵修，就来听听神。当牧师这样做的时候，发觉到啊，他很有力量呢。”所以他特别喜欢，他早上两点钟起来，在窗户里面跟神亲近的时候。有一天早上的时候，他就看到的经文是诗篇的103篇第一节，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下，一起来。我的心啊，你要唱颂耶和华，放在我里面的，也要唱颂他的圣名。老牧师对原文啊，希伯来是有研究的，他发觉原来的唱颂原文不是什么，就是。祝福的意思 ，bless。老牧师在灵修的时候跟神谈话的说：“神啊，我怎么祝福你啊？我是你造的，我所有的需要都是你供应的，我一个人是比你祝福的，我怎么可以祝福神啊？”神就给他一个镜头，噗，就进过了。很多是灵修的神，很多给你很多意念的。那时候呢，他意念什么？就是他有一天呢晚上看到他孩子来抱抱他的时候那个镜头。他说：“爸，我明白了，孩子是我生了，是我生的，他的公司教学是我的钱。孩子有没有能力祝福我？有的，干什么？我来抱抱爸爸就可以了。我来抱抱爸爸。”老牧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其中围在车里面火炉旁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再忍不住了，站起来没有穿的外衣，一口气跑出旅馆，外面是冰天雪地的时候，在雪地上面他大喊说：“主耶稣原谅我，我一直在用你的名，靠你的名去服侍很多，但是我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常常来抱抱你，你是我至亲的朋友。”他喊了整天晚上，冰天雪地的时候他没有照亮，因为他心里是火红红的。从那天开始，这个年轻传道人他的服侍就起飞了。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早先拍下来抱抱爱人的天赋，因为耶稣是你最自信的朋友，你得到最大的扶持 就是来亲近他，爱他，成为他至亲的朋友。好吧，我们请亲近出来，我们一起唱这首歌。我相信弟兄姊妹很多人唱过这首歌，但下面唱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回想我今天所说的，利用你的心去唱，唱给耶稣听。甚至如果可以背起来的时候，多看，你就祷告里面唱给神听。
主，你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边最长的地，渴望见到你的脸，在我人生的每一个方面，在我人生每一个角落，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没有话都值得往前。你在我身边散播散发，我心发自己的答，有了主还有什么，我心与自己心相连。我一去只要跟随主，
再一次，你可以不看就不看。
主，你是我最最亲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一直在天边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瞬间，在我人生的每一个角落，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让走的路，每句话总是往前。你在何等一穿过身高，我心发出心发，有了就还有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直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我一直需要跟随主。
我们低头做祷告。我们下面给一分钟给弟兄姊妹，知道神很爱你，你每天都非常忙，忙来忙去，但是有一个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来到神面前来拥抱他。如果愿意的话，我下面给一分钟给你，你可以在神面前许个愿，你说神，我身体是软弱，但是你帮助我，帮助我学习用最好的时间来献给你，从你身上得力量，过每一天每天的生活，在每天你敬畏的伟大，做什么不重要，就要在荣耀里飞向主里。你帮助我，下面给一分钟时间给弟兄姊妹自己做祷告。我知道在座的很多都是我们在基督主内的基督弟兄姐妹信主的，可能中间还有一些可能来了好几次， 或是第一次来，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比如说你认识我的妻子了，我知道你平常生活非常忙，靠着自己很累，基本上空虚，你愿意我走到你心里来帮助你吗？你愿意的话，你知道你先要接受我为死，因为在你身上有罪，是将跟神跟你隔开，我来是为你死的，但是是要为你死的，而是为你复活。主耶稣问你，你愿意我为你死吗？你愿意让我进到你心里来帮助你吗？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座位里面轻轻举个手来，我需要为你祷告。我们中间有慕道朋友吗？如果还没有接受神的时候，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在你身上拿到能力，你是葡萄树，我是指看到了可以放下来。我们中间还没有慕道朋友，你可能是第一次来，可能是来了好几次。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鼓励现在在虚位里举个手来说，主耶稣，我需要你，你来到我身边来帮助我，从你得到能力，帮助我过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借着我来照顾我的家人，照顾我的朋友，照顾我的国家。我们今天还有信主的朋友们，如果愿意的话，一个举手说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看到了？看到了可以放下来，看到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看到了？看一下，可以放下来，可以看到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看到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在为你祷告很久了，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过来以后发觉心里还没有平安喜乐，我们也很希望你知道，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今天愿意接受他，如果愿意的话，好吧，再去给我举出来，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我不配但我愿意，好吧，你信心举个手来，看到了可以放下来，看到了可以放下。还有吗？刚才举个手就不用再举了。好，为刚才我们的几位举手的，好不好？你跟我一句话去讲。我们其他弟兄姐妹可以陪我们一起来谈，好不好？一起来谈，陪伴我们的慕道朋友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知道你创造宇宙万物，我也是你所创造的。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我感谢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了。现在我也打开我的心，邀请耶稣到我心里面来。他是葡萄树，我愿意做他的枝子，藏在他里面，让他说让我可以多结果子，照顾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国家，做一个平衡喜乐的人生。我也跟随主耶稣，一生一世跟随他，希望他不要离开我，永远住在我里面，带领我走这一生，因为他是我最自信的朋友。以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